古代中国是宗法社会，孝道是社会和政治的核心价值，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真理。而《孝经》据说是孔子所述，因此在历代一直深受重视。不但被列入十三经，唐朝之后更是科举考试书籍。在历史上，人们对待阅读《孝经》的方式非常多元。《孝经》是叫孝的经典，连佛教、道教及其他民间教派都非常重视。这本书除了受到儒家和官方的崇奉，在民间也被神圣化。发展到后来，不但有人相信它可以祈雨治病，甚至因为天和人是大父母与子女的信念，而相信孝的心法可以使人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。但这么重要的一本书，在明代却没落了，让许多士人非常忧心，发起了复兴孝经的运动。为何会有这样的演变？为何孝经在明代受到这般重视？这是中研院进士所研究员吕妙芬在《孝治天下：孝经与近世中国的政治与文化》一书中所探讨的议题：儒家为何要祭拜圣贤？宋明的儒学家相信天理内在于人性，主张人应当通过孝敬父母、友爱兄弟等日常的伦理实践成为圣人。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提倡心即礼，致良知，弟子众多，造成心学盛行。当时大多数儒者都有学圣成圣的渴望，不但日常处事操守处处学圣，甚至文献中也多有记载圣贤之灵来到梦中启迪的故事。比如魏相书曾经梦到子思、孟子来指点学说经义，方良永梦见朱熹要他剖析，要他好好学习。屠宗宪梦到孔子教他大学，醒来之后不但洞悉大学古义，连术数、兵政之学都有所长进。明代人尊敬儒家圣贤，不但士大夫、儒生在孔庙、乡贤祠、学校和书院实行祭拜仪式，一般民间宗教也会奉祀供百姓膜拜，或者转变成行业神来祭祀，如算盘业、说书业、教育业拜孔子，刻字业拜朱熹等等。除了这些公共场合，士人也会在家里敬拜圣贤。像老师去世后，奉祀其画像、肖像，甚至外出时把塑像带在身边，按时礼拜；还有些则是为了立志学习圣贤而拜。如清代读书人老史，因读到《近思录》深受感动，便在家中设香案拜朱熹为师。清初的著名义学家刁包读《高子遗书》，感服高攀龙的学问，于是设为祭拜。吕妙芬解释。明清不少士人相信圣人的神灵不散，且圣人之心充满宇宙，无所不在。真心学圣的人就可以跟圣贤互相感通，即使不依赖特定仪式也做得到。这样的信仰或多或少受佛道影响，使得原本相对比较人文化的儒家增添许多宗教气息。这类具宗教性的儒学或民间儒教，在明清时期日益普遍。民间儒教通常都有融会三教、相信人格神的特色，也十分重视孝道。许多关于《孝经》的灵验故事都与这样的宗教信仰有关。《孝经》的没落与复兴，作为十三经之一的《孝经》，在唐朝原本是科举考试的必考书目，但宋朝历经王安石变法后，将之排除在科举之外。连重要的儒学家如朱熹，也怀疑《孝经》是否真为圣人所抓。使他在士人圈中被边缘化，沦为蒙书、儿童启蒙读物。然而，即便在蒙书市场，《孝经》也命运坎坷，一来难以跟《三字经》、其《千字文》、《百家姓》这些更适合小孩阅读的读物竞争；二来又不像《日记故事》、《24孝》、《孝顺事实》具故事性且生动感人，所以到了晚明，阅读率更为低迷，几乎快被世人所遗忘。明儒对于这个现象相当忧虑，纷纷起身提倡《孝经》，这与当时地方宗族社会及心学的兴盛有关。吕妙芬说，心学家认为孝就是良知，儒家的圣贤都是孝子，所以对《孝经》又特别重视。他们甚至主张《孝经》要经贯通六经大旨，是一切德性教化的基础，因此在儒书中最为重要。于是从晚明到清初，不断有士人上书请朝廷重视《孝经》，归回科举考试书目。明朝儒学家们还大量搜集考定《孝经》的各种版本，如朱熹的《孝经种类》、姜元作的《孝经大全》、吕维奇的《孝经大全》等，加以论述、出版推广。 在各种层面上展开了孝经的复兴运动，孝经的神奇妙用。根据历史文献可发现，明人认为孝经不但有很重要的政教功能，而且孝德可以感通神明，产生神奇的作用。这一类孝经灵验的故事在魏晋南北朝时有不少记载，例如南朝文人徐奋，父亲病重要事罔孝，他烧香涕泣跪诵孝经三天三夜，父亲的病竟豁然而愈。晚明时又出现不少灵验的故事，余纯熙还搜集编成孝经集灵。晚明也有以孝经祈雨的事例，如广东旱灾府县祈雨无效，就请了孝德著称的潘平阁过来。潘平阁登台伏地，在烈日中诵念孝经，登时大雨如注，孝经可以祈雨治病，这与道士的法术简直没什么的两样了。吕苗芬表示，许多明清儒者对孝经思想和实践受到佛道很大的影响，往往带有很强烈的宗教性。这样的宗教性不仅是一种灵验现象，而且成为思想哲学。比如明朝士大夫余纯熙认为，他生的孝生天生地生人，是宇宙创生的源头，不仅是子女对待父母应有的态度，更是所有自然与人世的应然规范。圣贤之学的要旨就是孝，因此他以孝为基准，规划出古代圣贤代代相传的血统图。至于要怎么样修成圣贤呢？余纯熙认为，能以至孝感通神明就是最高境界，人人心中有良知，只要透过爱敬的全孝心法斋戒修心，就可以成为圣贤。明朝文人杨启元的诵孝经观，则是融合佛教的观想、道教修持以及泰州学派思想的仪式。仪式开始先对北方朝拜，然后进入观想。首先要观想回到孩提时期与父母最自然天成的爱亲之情，接着要观想回到呱呱坠地时的光景，最后要观想回到母胎中与母亲共同呼吸的光景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杨启元认为，回到孩提时期便没有太多思虑跟私欲，最不虚伪也最接近人的本来面目。其次，呱呱坠地时对母亲的爱是最自然天成无私无为的爱，因此诵孝经观的第一步就是要带人回到自己良知的本来面目。至于回想母胎光景，则能感受到自己的呼吸完全依存于母亲，而母亲的呼吸又与天地之气相贯通，因此自己的存在可以往上层层推想，推到始祖，再推到天地大父母，而与太虚大化合一。这种实践明显与佛教的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内容，或道教胎息法的修炼功夫有关，有三教融合的色彩，但观想的内容与思想仍是以王阳明的良知学为基础。因此最后诵孝经观仍引导观想者把自己想象成曾子，在孔子旁边服侍，听他传授孝道。结束的赞语也让人体悟自己是圣学传承的一份子，要达到儒家明明德与天下的理想。由于世人的各种努力以及社会对孝道与孝经的重视，因此到了清朝，顺治皇帝终于将之重新纳入科举考试，孝经的影响力也一直延续到清末。真假，儒学跟天主教曾有过对话，由孝经的复兴运动论述与实践活动可知，明清儒者深受佛道的影响，发展出儒学独特的宗教性。天主教耶稣会士晚明来到中国，不仅回应了儒学对于孝道的重视，也深入与中国传统三教进行对话。吕妙芬认为，天主教对当时的儒学应有相当的冲击。天主教的汉语文献，如传教士利玛窦的《天主十义》，毕方济的《灵岩耶韶》，艾如略的《性学悉数》等，都以儒学的人性论语言和概念来转移天主教的哲学。当时的世人正在反省修正宋明理学、佛教、道教，这些外来的思想因提供了不少思想的养分。天主教进入中国后，不断进行儒耶之间的转移，期间所产生的思想激荡都值得我们重视反思。吕苗芬认为，这种对话有如一股暗流，不容易辨识或论证。比如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带入中国的上帝观、个体不朽灵魂观，都是中国本土没有的概念，而他们批评宋明理学的鬼神观、生死观等，是否引发后续中国世人的讨论，是否影响中国人的思考，都值得更多深入仔细的探讨。